文化敏感性的情感科学家，表示在情感科学研究与实践中，既要深入理解人类情感的普遍规律，又要关注文化差异对情感认知、表达和管理的影响。学习目标，运用策略，以科学和文化敏感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识别自己的偏见和减少偏见影响的策略。描述在识别和管理情绪方面存在的偏见。本节的重点是运用各种策略，以科学和符合文化习惯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您将有机会描述在识别和管理情绪时所涉及的偏见，并反思自己的偏见对与他人互动的潜在影响。情感教育。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对开学第一天感到紧张，他的父母承认并肯定他的感受，帮助他找出焦虑的具体原因，并提供一些有用的策略。也许他的父母会提供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这将是充满新奇有趣体验的一天。又或者，他们指出孩子班上有一个朋友可以让他依靠。这个孩子很幸运，他的父母允许他去感受，并帮助他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现在想想你自己的童年，你的情绪教育是什么？也许是刻意为之，也许只是通过观察获得的信息。但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信息。以下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收到的一些无意和有意信息的例子。如果你大哭大闹，别人会认为你过于敏感或情绪不稳定。有自己的感受没关系，所有的感受都是有效的。如果你表现出悲伤或恐惧，大家就会知道你很软弱。谈论感受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有某种表情，你的热情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愤怒。这些关于情绪的信息很多都与性别、种族、民族和文化有关。当我们将其内化时，它们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例如，女性可能会克制自己的愤怒和挫败感，以免显得过于情绪化。男孩可能会把眼泪咽下去，这样他们就会显得坚强而有男子气概。有色人种男性可能会学会轻声说话或缓慢移动，以避免吓人。这些社会不平等现象是许多人的心理负担，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无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怎样的情感教育，我们都必须意识到，我们会将这些信息带在身上。因此，科学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继续我们的情绪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扮演情绪科学家的角色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页的视频中探讨这一点。定义情感科学家。无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什么情感教育，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随身携带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通过科学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来继续我们的情感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正如科学家依赖事实，具有好奇心，好奇心和分析能力一样，作为情感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工作人员也试图不加判断的理解和观察。情感科学家通过主动倾听来获取信息，方法是询问他人的感受，并仔细关注他人的言语、表情和行为。他们也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思考，一直在寻求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感生活。情感科学家通过反复试验来评估处理情绪的不同方式，并努力发现处理自己情绪的有用方法。情绪科学家还意识到并试图消除自己的判断倾向。他们避免快速假设或告诉他人自己的感受。他们质疑自己对他人情绪的想法和看法的来源，他们愿意用证据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愿意根据数据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这是个大问题，你是情感科学家还是情感法官？或者，也许你有时是一名情感科学家，而其他时候则是情感判断者。例如，有些人说他们是情感科学家，有熟人，但是情感会根据他们最关心和最爱的人来评判。想一想，想象一下以下场景，你正在交还评分测验，当时一个成绩不佳的学生把自己的测验弄皱起来，撞倒课桌，盖章走出教室，然后关上门。你走到走廊里是为了缓和学生的局势。你先做什么？ 花点时间考虑一下你会说什么。也许你提供了一种冷静下来、散步、喝一杯、深呼吸的策略。也许你告诉学生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然后把他们送到了办公室。也许你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生气？或者是什么让你这么生气？这些尝试还不错，但让我们回过头来吧。你知道孩子很生气吗？你能确定这是正确的感觉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还没有。一个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公平的孩子可能会很生气，但是一个对自己不够出色感到沮丧的孩子可能会以同样的行为做出回应。所以可能有一个害怕的孩子，当他们把成绩不佳带回家时，会受到父母的严厉惩罚，或者一个被欺负的人看到了成绩并感到羞辱的孩子。突然之间，你匆忙提供的策略变得高度脱节。对于害怕报复的孩子来说，散步冷静下来是不够的。问孩子为什么生气时他们不生气，可能会以有害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情感教育。在尝试提高动作科学性时，有一句话会有所帮助。行为不等于情感。大喊大叫并不意味着有人生气，哭并不意味着有人难过，笑并不意味着有人快乐。同样的行为被解释为愤怒或悲伤，可能是对某项事业的热情，对目标受阻感到沮丧，或对未实现的期望感到失望的表达。有时候，每当我们害怕时，我们都会笑。作为情感科学家，我们试图找出行为背后的故事，以找到行为背后的情感。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真正看到和理解，而寻求找出故事意味着深入挖掘。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学生、同事和周围其他人的身份。我们关注他们的独特个性、经历、成长经历、身份和文化，并与他们见面并做出相应的回应。我们对文化反应敏感，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许多方面，我们有能力根据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他人的反应以及其他人告诉我们的内容做出快速判断。我们的大脑和冲动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动依赖于快速的判断。特别是那些与众不同或不熟悉的人是坏人或可怕的判断。他们有助于远古祖先利用这些快速的判断来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何时是安全的，还是遇到麻烦，他们是否被朋友或敌人包围。但是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这些心理捷径和偏见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幸运的是，我们也坚定不移地追求合作和公平。我们可以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克服无意的冲动，克服恐惧和偏见。为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学地处理我们的情绪和应对周围人的独特需求的障碍。成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情感科学家的障碍。成为具有文化反应能力的情感科学家的最常见障碍之一是，我们经常将他人的情绪视为我们自己情感的反应。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有偏见，我们根据这种偏见做出判断。我们想，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感到沮丧，所以那个人也一定会感到沮丧。或者当我这样行事时，是因为我感到不知所措，所以他一定也感到不知所措。任何领域的假设都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当我们假设我们理解来自不同背景、种族和文化的人们的情感时，这可能尤其成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行为不等于情感。如果不问别人的感受，就有很大的误解余地。研究表明，与长相与我们相似的人相比，我们在阅读长相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情感时不那么准确。成为一名情感科学家意味着停下来承认我们的局限性，在质疑我们对某人感受的假设时往往持狭隘的看法。我肯定知道这个孩子感到愤怒吗？我怎么知道？他们还能有什么感受？另一个常见的偏见是民族中心主义。种族的花哨术语是正确的。我们经常根据自己的文化、标准和习俗来评估文化背景与我们不同的人的行为。实际上，研究表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倾向于偏爱在种族、年龄、宗教和政治派别上与我们相似的人。有趣的是，研究甚至表明， 人们对其他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对与自己有共同生日气息的人，或者他们喜欢的球队的运动球衣，甚至突然与自己相似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相似之处与自己的种族或族裔有关。这种偏见可能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方式，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看待和做事的习俗是正确的方式和更好的方法。正是这些信仰助长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对具有不同能力、年龄、宗教和政治派、别、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人群的偏见。其他偏见与我们如何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关。其中一个偏见是根本的归因错误。这是人们倾向于将某人的行为过度归因于该人的性格或特征，而不是特定的情况，而对自己的行为却恰恰相反。例如，当我们假设某人以某种方式表达情感时，因为这是该人的种族、年龄、性别认同或其他变量的函数。但是，当我们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时，我们会将其归因于情况，而不是我们的个性或性格。这种现象最常见的例子是人们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在 65% 的时间里，观察者将不幸的事件归咎于该人的行为或个性。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对抗偏见和相关行为。通过个人工作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感知情绪，更多地了解他人的文化，并更好地了解他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有不同背景的人。转变观念的策略。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共同努力结束系统性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自身做起。我们可以停下来观察，提出问题，真正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而不做价值判断，也不对我们的情感是对是错形成看法。我们可以认真思考自己的偏见，以及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他们的感受和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感受的来源。查看下面的关键词卡片，探索转变我们心态的策略。承认偏见和透视能力。承认我们自己的偏见和观点也是转变我们心态的重要策略。我是 Mazarin Banaji。我是一名实验心理学家。我在哈佛大学任教，我被两件事所吸引，我们称之为态度，我们称之为信念，这些是我们脑海中的想法和感受，我们看不见它们，也无法触摸它们，所以如何测量它们是一个有趣的问题。100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理解，试图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我感兴趣的这些特殊想法和感受是我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和信念，以及我们如何运用我们对整个群体的信念。瑞士人就是这样，所以德国人就是这样。我们如何运用这些信念？然后是我们对恰好是小组成员的个人的判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正如我所说，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用我们可能持有的态度或偏见、思想或信念，或者我们对不同人群的陈规定型观念来衡量他们。问题在于如何去做这件事。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问问别人，你如何看待 X？ 这个群体的人能够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的内在本性是什么？他们有竞争力吗？他们合作吗？他们是聪明还是不太聪明？他们值得信赖吗？他们不值得信赖吗？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想问。但是问起来有一些问题。问别人有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你问我对 X 的看法，我可能不想告诉你，因为那是私下的信念，我不想和你分享。但是提问还有第二个问题，那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大脑默默地安静地做很多工作，我们无法访问所有内容，也不一定可以访问我们思想中的内容。我们不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实际态度可能是什么，也不知道思想和信念是什么。作为科学家，我们的工作是努力找出进入人们思想的间接途径，以找出即使他们也可能不知道的实际存在的东西。 在过去的将近40年中，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是努力了解我们思想中隐含的、无意识的，或者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不太明显的内容。我们开发了测验，比如 IAT 内隐联想测验，我们用来绕过它的测验，以避免询问人们的想法或感受，而只是想看看他们的想法或感受。例如，我们可以看看你能以多快的速度、多快的速度或精确度将两件事组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测验将揭示你脑海中可能存在哪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只是和我一起做。我是一名女性，我一生都在家外工作，但是当我参加的考试要求我将女性与职业联系起来，男性与家庭联系起来时，我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像你给我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样。如果你要我将女性与家庭联系起来，将男性与职业联系起来，那对我的大脑来说相对容易做到。为什么？我不相信女性不属于工作场所或类似的东西，但是我的大脑中包含着我所生活的文化的指纹，这种文化一再将女性与家庭联系起来，而不是男性与家庭，这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说，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这是我们思维运作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脑海中还有另一部分，这些联想被吸收，从文化中吸收出来，坐在那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我们一直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关注年幼的孩子。年幼的孩子是如何形成他们所拥有的信念和态度的？他们长大后会慢慢学习吗？我们的数据表明不是，孩子们对自己的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在很小的年龄，在两岁和三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证据，表明他们的思想、态度和陈规定型观念，就像我们在成年人身上看到的那样。因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他们很快就会被吸收，他们存在于孩子的脑海中，即使在那个年龄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总是可见的，但我们可以在对话之类的东西中看到他们。我的一个学生泰莎·查尔斯沃斯 Tessa Charlesworth 最近一直在分析来自家长和孩子的数据。这些是父母和孩子的对话，有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叫做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我们可以使用机器学习来看看在父母使用的语言中，他们是否真的依赖这些陈规定型观念，即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当你问父母时，他们会告诉你，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哪里得到的，因为我当然不会教给他们。但是当我们分析父母和孩子的这些对话时，我们可以从这些对话中看到证据，例如，父母确实更多地将女性与家庭事务联系起来，男性更多地与职业事务联系起来。领导力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如您在前面的所探讨的那样，承认我们的偏见和视角是成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情感科学家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下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高级讲师海蒂·布鲁克斯 Heidi Brooks 博士和耶鲁大学情商中心副主任罗宾·斯特恩 Robin Stern 博士探讨了领导力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问题。本片段讨论了透视、适应不自在以及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整个对话中，你会听到领导力健身房的提法。布鲁克斯博士将这一概念描述为我们在学习理解和参与他人观点时所进行的心理锻炼。他将情商领导比作锻炼身体和锻炼肌肉，这项工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经常练习有助于我们变得更加强壮。对话正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日常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很神奇。但实际上，我认为这可能只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是默契的知识，或者是人类实际上忍不住要做的简单日常事情。就像我们都知道如何以某种实用的方式倾听一样，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深入倾听对方的意见，也不一定知道如何将倾听当作一种领导责任，也不一定知道如何从你无法接受的角度倾听。所以你和我认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族身份， 对自己的看法和方式略有不同，可能很难理解与你有不同的人口身份的人的经历。因此，夏天发生的一件事，也是我回答聊天中一些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有些公司和个人有点紧随其后，有点像说，为什么我们对乔治、弗洛伊德和布雷纳、泰勒发生的事情感到如此惊讶？我们为什么这么惊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某些方面，对于我们这些年纪足够大的人来说，围绕弗格森的这种对话并不是那么久以前。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好准备，也许可以让我们更聪明一点。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聪明一点吗？许多公司尤其发现自己一点也不聪明，无法做出反应，措手不及。因此，领导力健身房的部分想法就是让你保持良好的状态，对吧？因此，如果你在弗格森期间去了健身房，但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那么你的状态可能非常糟糕。而且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比较。因此，如果你在六年前谈到种族，然后六年没有谈论种族问题，没有考虑太多，认为它不相关，没有真正出现在新闻周期中，也不是在你紧迫的组织对话中，那不是关于本季度，它没有引起你的注意、指标或衡量标准，那么你可能已经失行了。当你体型不佳时，很难跑步，今年夏天我们不得不冲刺。是的，我想文章中出现了一些我想谈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个好时机，在这个国家，我们似乎对不适感到不适过敏，我们在中心经常谈论如何变得更加自在地感到不舒服。而这些对话，关于黑人生活的对话，很重要，甚至是关于重返学校的对话，以及种族正义。我们回到学校后的种族不公正会发生什么？他们是不舒服的谈话。不是。如果你已经六年没有使用过策略，或者一开始你从未使用过这些策略了，那么你就无法使用，也没有策略。好吧，现在是时候拿到他们了，而且很紧急。但是你无法参与那次对话，因为你实际上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即使你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你鼓起勇气发表声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呢？以及如何管理它？因此，我认为人们之所以避免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即使在经历了一次，可能真实的，充满好奇心，甚至可能顺利的相遇之后，明天还是有的。当你和同一个人进行同样的对话时，但已经过了一天，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很脆弱。你能和他说话吗？是的，我的意思是，明天几乎总会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实际上，你要为明天的行为负责，这应该是我们合作背景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出于反应而说任何老话，然后在第二天假装它没有发生。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做到，但正是某种组织文化和背景允许这样做。而且它通常只允许某些人群使用，包括性别和种族。因此，对于占少数的人群，通常会有更多的惩罚或某种问责制。他们就是无法逃脱那么多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呢？因此，我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用你的名词让自己适应不舒服。你真的可以熟悉做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困难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做困难的事情。许多人对我们如此迅速地进入在家办公模式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是一种有计划的过渡，你可以做更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适应可能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情况，那么你可能已经看到了公司两年的计划。因此，如果说整个时期都有一线希望，那么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相信体验式学习力量的人，我们有一种完美的体验式学习平台。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机会更明智地了解如何适应，如何才能真正进行最初经历的困难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将继续回到关于种族的话题上。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运用你的情绪技能来识别他人的情绪。Sell 和情绪重要心态简介。识别我们的情绪。用行动策略管理自己的情绪。 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成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情绪科学家，识别他人的情绪，帮助他人管理情绪，把一切结合起来，做出持久改变的承诺。